圣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圣洁的生命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从来没有犯过罪，还是我不喝酒我就有圣洁的生活，或者说我做什么样的事情能有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考察圣经，我们翻圣经的话，我们发现圣洁的生活和天主的同在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有天主同在，我们和天主是协行的，这样是我们能过圣洁的生活。那这就涉及了一个前提，谁能有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不信主，我可以和天主同行吗？应该是不行。所以能有圣洁生活的人，也就是信主的人。那今天来的各位大概率也都是信主的，至少是自称是信主的，所以其实很有针对性，也是针对大家，也是针对我自己。我们需要考虑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是否有圣洁的生活，还是说在我的生命里我过的生活其实并不圣洁，我的生命不是天主所要我拥有的生命。天主希望我是一个服侍他的人，天主希望我是一个为他作战的人，其实我是一个给天主丢脸的人，是这样吗？那你的生活是天主所喜悦的吗？我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其实在我的这个短短这个十几二十几年的这个生活经历里，我觉得没有几年我可以说我这一年里面是天主所喜悦的，或者我可以说没有几件事情是天主所喜悦的。那这么看来，我生命里的大部分时间是天主所不喜悦的，那意味着这大部分的时间我没有过一个属灵的生活，更不是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们的生活是以天主为中心，还是以其他的东西，可以是家人，可以是工作，那我们都是年轻人，都喜欢养宠物，可以是宠物。哎呀，我就前段时间一直有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有其他别的事情，我们可能心里有罪，我们可能心里有愁苦，是我们不能够让天主充满我们的心，是我们不能和天主同行。那你说我们有这样失败的这个基督的生命，我们有这样失败的经历，那我该怎么办？圣洁的生命该如何从我的生活里，从我的这个身体里活出来？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也就是约书亚记七章所表达的内容。以色列人在犯罪之后，其实他们没有所有人都犯罪，但是在有罪在他们中间之后，他们失去了天主的同在，他们没有一个属灵的生命，他们没有天主的保护。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犯罪之后同样会失去天主的保护。那若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里面应该就没有这个圣洁的生活。若是这样的话，天主的圣灵应该不能充满我们的心。所以今天的主题其实围绕着一个最大的要点，就是我们生活里的罪，我们生命里的罪。那我们要从这七章的经文里面来，从三个点来看。首先我们要看罪对我们的影响，一到八节，罪对我们的影响。我们自己思考一下，罪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我是杀人的，那大概率是无期或者死刑；如果强奸，那可能是十几到二十年。然后不同的罪会面临不同的这个惩罚，这是在刑法方面。但是在天主那儿，我们犯罪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的罪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里有罪的时候，他们不能够被天主所使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作为基督徒活在世上，我们在世界上跟随主，我们说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人。那分别为圣的人要做什么？要完成天主的旨意，要被天主使用。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在有罪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不能被天主使用。我们看四节和五节，圣经说，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往爱城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爱城的人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到示巴林，又打败他们在下坡，因此众民就都心切，懦弱如水。之前他们是怎么样的？英勇善战。然后在他们去看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 怎么评价？我们看三节，他说只需二三千人上去就可以攻打爱城。那这么看来，他们选了一个更高的数目，没有用两千人，他们用了三千人，手拿把掐了，但是没有成功，因为罪在他们里面，罪在他们这个群体里，使他们不能够胜利，这是罪的后果。那你说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我们看十二节，十二节圣经说，因此以色列人敌不住仇敌，必被敌人打败，因为他们也成为当毁灭的。你们若不除掉善取当归我的财物的罪恶，天主说什么？我就不再在你们中间了。这是他们失去天主保护的原因。有罪，营中有罪，罪的影响就是这么的大。你说他一个人犯罪，但是整个族，整个以色列族都面临了损失，然后那无辜的36个上去打仗的人死了，这就是罪的后果。罪的后果其实是大的，罪的后果往往不是我们个人能够担当得起的。也请大家看这个民数记的14章18节，民数记14章18节，主曾说，我耶和华是忍怒大施恩典赦免千忧过失的，但是呢，为罪当罚，断无不罚，罚父的罪以及子孙直到三四代。这个范围挺大的，在他们这个里面，父亲犯罪要到子孙三四代，你说这个影响，犯罪的那个人能当得起吗？不能。这就是罪的后果。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离弃天主的时候，我们悖逆主的时候，我们想啊，那不过是我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会影响你身边的人，这会影响你整个教会的属灵状态，这就是罪带来的影响。那罗马书6章32节，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对我们个人的，我们能担当得起这个罪的工价吗？也不行。那感谢主，我们现在可以说我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依靠他为个人的救主，我不需要付这个罪的公价，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赎罪了。但是我们信徒在世上依然会面临罪的后果，依然会受到罪的影响。诗篇66篇18节，他说我心念若在恶上，主必不听我。这是非信徒说的吗？不是啊，这是信主的人写的。我的心念若在恶上，主必不听我。这意味着我们犯罪，我们思想罪恶，带来的后果是天主离弃我们，天主离开我们，我们祷告他不垂听，我们服侍他，我们做他的事情不顺利。你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不在主那里，我们的心在世俗上，我们的心在罪恶上。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所犯的罪不重要，只需要我做天主的事情就够了，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自欺的行为。我们如果不除掉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如果不自洁，那天主无法使用我们。我们在做天主的事情，但是天主说我不认识你，天主说我已经远离你了，你在做什么呢？那这是我们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我们可以欺骗身边的人，我们可以欺骗自己的牧师，但是天主在上面能看到，天主在上面心里说，哎呀，为什么他还在教会里面服侍啊？他不是昨天晚上就喝酒了吗？天主在心里想，那边坐着的那个非常谦卑的弟兄在你们教会里没有任何服侍，因为你自己的骄傲，你想要抓住这样的表现的机会，但是你给你的教会带来的后果是你的教会很难有属灵的长进，你的教会很难有发展，因为一个心里有罪的人在教会中做服事。耶稣基督自己亲自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那这意味着我们如果要服事他，我们要专心的服事他，而不是三心二意，而不是把天主放在1、2、3、4可能第5、6、7、8位，然后前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那我的身体比天主重要，我的家人比天主重要，我的宠物比天主重要，哎呀，不 不行了，今天那个我家的小猫生病了，我得早点回家，10点到教会，10点半就得回家了。那这样的话如何能服侍他？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如何能是被天主使用的呢？不行。你说我们心里充满了妒忌，充满了愤怒的情绪，然后我们在做着接待人的事情，那这是天主喜悦的吗？不是啊，天主要我们怀着喜乐的心去接待人，去招待人。我们不能够一边过着世俗的生活，过着属情欲的生活，过着和非信徒一样的生活，然后另一边说为什么天主不喜悦我，那天主应该不喜悦你，天主不喜悦罪。那我们也不能够一边过着这样的生活，一边在教会中有很多的服侍，那这是不应该的事情，这是最能够毁坏教会，最能够毁坏信徒的事情。我们的罪会有影响，不单单是我们自己，还有周围的人，还有我们的教会。那这是罪的影响。那第二点我们要看是除掉罪恶，除掉罪恶。如果我们想要去除这个罪恶的影响，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罪恶去掉，而不是用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善行来遮盖它。
是
这个我们自己遮盖不了，只有耶稣基督可以。11节到26节，那如何能除掉罪呢？首先我们要意识到自己的罪。约书亚记7章11节，他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善取当归我的财物，又偷窃，又隐瞒，又藏匿在器具里。这是天主亲自说的话。那如果你不认，你无法除掉自己的罪。如果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你的牧师去好好的来坐下来，迫切的跟你说你这个生活里有这样的问题，然后你说哪里有这样的问题，你给我指出来，你有照片吗？那这不是一个认罪的态度。天主在指出以色列民的罪，那以色列民认了这个罪。如果他们不认，那不认的后果是什么？我就不在你们中间了，天主就不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需要认罪，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有罪才可以。我们不能够想啊，我不被天主使用，我的生命里面好像过得不是很圣洁，我好像感受不到圣灵，然后你再说哎，是不是天主的问题，主啊你的圣灵的力量太弱了，你再加一点，或者说是不是教会的问题，教会的氛围太差了，这个牧师讲道的能力太差了。这个我们需要意识到问题可能不出在别人，问题可能出在自己。你们营中有罪，你们中间有罪，以色列人犯了罪，这是他们失败的原因，这也是我们失败的原因。我们首先需要意识到我们是有罪的，然后呢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罪意味着承认，而不是说我已经知道了，我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这样其实太假了，太虚了。你的认罪就好像没有一样，到第二天还是重蹈覆辙，还是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我们看亚干认罪的态度，19-20节，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你当归荣耀于主以色列的天主，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是得罪了主以色列的天主，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他说出来，他告诉大家了，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哎，我知道了，你别再说了。为什么你不要再说了？因为你没有一个认罪的态度。如果有一个真正认罪的态度，你不怕大家知道你是犯罪的人，谁都不圣洁，谁都不是完美的，谁都不如耶稣基督。那我们在藏什么呢？我们在藏我们心里的骄傲， 我们在想办法让大家觉得我们是圣洁的，我们在想办法让大家觉得我们是属灵的，但是往往这种心理是最不属灵的心理。我自己认为亚干的这个认罪的态度很好，虽然说他没有及时的认罪，但是在他不得不认罪的时候他还是认罪了。那对比我们现在的信徒，对比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就是或许会有过的事情，那我自己的经验是，我的牧师跟我说的时候，我会想办法推脱。中原牧师这个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里，然后我们俩对坐着，然后他跟我说啊，你不应该这样这样这样。我说啊，那是因为那样的原因，那是因为怎么怎么样。那这是我们认罪的态度吗？不是，需要做的是承认。亚干没有说因为我家太穷了，亚干没有说哎，我看这个丢了多可惜呀。直接认罪就好了，承认就好了。借口不能够遮掩我们的罪，这借口也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罪，我们需要向天主承认，我们也需要向受到我们罪影响的人来承认。你说我得罪了某个弟兄，我得罪了某个姊妹，然后我向天主承认了，然后我说我求天主的原谅，但是我不去找他和好这个关系，这合乎天主的旨意吗？也不合乎天主的旨意。承认罪需要丢脸，承认罪需要付代价，这是我们缺少的，这是我们欠缺的。那第三，我们需要有决心来除罪，有决心除掉罪。25、26节，他们做的老极端了，众人在亚干身上堆石头，堆成一个高岗。亚干为罪付的代价是他死了，他决心除掉罪的方式，以色列民决心除掉罪的方式是什么？顺服天主的话语。你说他死重要吗？若天主的话不这么说，他被烧死，他被这个石头埋起来不重要，但是天主的话重要。我们决心除掉罪，这意味着我们要按着天主的话行，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付代价，我们需要接受罪的后果。刚刚我们讲了我们需要承认罪，但是我们承认罪之后，我们不一定愿意接受罪的后果，我们会想我已经认罪了，我都说了，你还要我怎样啊。那这也不是一个真正认罪的态度，这也不能够使我们从心里除去我们内心的罪恶。那天主不能够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接受罪的后果，这是我们需要迈的很大的一步。对亚干来说，罪的后果是死，罪的后果是失去了生命，但是这也许是他当时在那个环境下能做的最好的选择，就是认罪然后接受天主的惩罚。我们想到其实大卫犯罪多嘛，圣经记载的挺多的，从我们自己的道德观来看也挺过分的，但是为什么天主还喜悦大卫？因为他愿意认罪，因为他愿意承担罪的后果，他愿意说主，我犯罪了，我求你的饶恕，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够按你的旨意来做，我也希望你施行罪的后果在我的身上，而不是在我的百姓上。那这样的态度是一个接受罪的后果的态度，这才是一个真的悔改的人的状态。那对以色列民来说，罪的后果是打败仗，罪的后果是丢脸，然后又死了36个人。那对我们来说，罪的后果是什么？罪的影响，罪给我们带来的后果其实并不一样，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和天主的关系。请大家看这个以赛亚书59章的2到3节，以赛亚书59章2到3节，圣经说，你们与你们的天主隔绝是你们的谦忧所使，你们的罪恶使主向你们掩面不俯听你们，因你们的手被血污秽，你们的指因恶污染。 你们纯说谎言，舌出恶语。天主为什么离弃我们？因为我们犯罪，因为我们有罪，因为我们在行污秽不义的事。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恢复我们和天主关系的唯一方式就是认罪。我们怎么得救呢？我们向天主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求他的饶恕，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我们怎么有圣洁的生活？我们向天主认罪，我们向身边的人认罪。认罪是很重要的，接受罪的后果也是很重要的。加拉太书六章七节，大家不用翻，应该都记得。圣经说不要自欺，天主是不能侮慢的。然后呢，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谁都懂这个道理。各种俗语也在说，种瓜的瓜，种豆得豆。英文里也有各种各样的俗语也在讲这个事情，谁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道理，我们不愿意真正从心里接受这个事实。我们不愿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愿意种瓜得金子，我们愿意种罪恶得天主的祝福。那这个太异想天开了，这个就是使我们和天主隔绝的最大的阻碍，最大的障碍。那如果我给黄弟兄一巴掌打得倍儿疼，脸都红了，然后我说，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求你原谅我，实在是对不起，然后我下次我抬手的时候，他是不是会躲？他是不是会害怕？这对，可能皇帝就不一定。那大部分人会这样，虽然可能他原谅了我，可能他饶恕了我，但是我这个行为带来的后果还是有。他会怕是不是会再被我打，那天主也会怕是不是你还会再犯罪，是不是你还没有完全的接受你犯罪的这个果子，是不是我们不愿意吃我们罪的果子。那我们大家个人有个人的问题，你有你的问题，我有我的问题，我们彼此可能都不太知道，不太了解，但是我们的天主知道，天主能够察看人心。我们也不用想着我们需要维护一个多么属灵的外表，那属灵的外表没有属灵的内在重要。所以我鼓励大家可以真实的用拿自己真实的这个属灵状态来面对天主，来让天主省察，来让天主鉴察，这是我们当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能够有属灵生命长进的第一步。那我们简单复习一下，第一点是我们需要清楚地意识到罪的影响不止在我们，也在他人，罪的影响是我们担当不起的。那其次呢，我们需要愿意除去我们的罪，愿意认罪。最后我们需要接受我们罪的后果。那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我觉得我们失败的基督徒人生会迎来转机，会迎来这个上升的空间。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一做立马会有改变，这一做你做了这个决定，你立马会带来试炼，你立马会吃你罪的果子。那这是一个难熬的阶段，这是一个不舒服的阶段，但是这就是我们罪的后果，这就是我们该面对的事情。我也鼓励大家，我也鼓励我自己，能够愿意追求圣洁的生命，愿意追求属灵的生活，可以向天主，向我们得罪的人承认我们的罪。